我们是北美台湾研究学会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很多人直接叫我们 NATA。
从1994年创立以来，
NATA 不断在北美推广台湾研究，建立台湾研究的社群。
不管你的学门是不是叫做台湾研究，
关心台湾的你
都是这个社群重要的一员。
本节目感谢邱氏基金会赞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安如，我现在是在南加州公立研究型大学念博士班，所以是个菜鸟博士生。
嗨，大家好，我是志涵，我目前在纽约的私立研究型大学担任第一学期的菜鸟教师。
诶，只是第一学期吗？怎么感觉你已经在那边很久了？
事实上我也感觉很久，但其实也不过才搬到纽约大概2-3个月左右，但感觉已经是一辈子。
好，我们等一下会再跟志涵多多聊一下这个时间感的不同，因为志涵之前也是在美国的西岸读博士班嘛。那其实我们这一季呢，这个 NATA Podcast 进入了 Season 3， 就是很想要延续第二季的一个生活化的风格，然后从我们作为各自在学术界不一样的位置，但是都有一些苦恼的事情出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那本集我们将会谈论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很兴奋很精彩的 NASA 2024年会的一些基本资讯，偷偷告诉大家2024年会将会在6月在纽约市的学校举行。
呜，超级兴奋。
对，然后呢我们会再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今年的 Call for Proposals 大概是什么内容，然后会由我们的会长，今年的会长来与大家讨论这个主题。
没错没错，然后最后我们也会小小的就我们两个有接触过的一些经验，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NASA 这个组织到底是在干嘛。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听听我们接下来2024年年会的会长永英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诶，这个 CFP 所谓的 Call for Proposal 的主题，还有一些明年年会的重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美台湾研究学会 NATA 2024年的会长永英。2024年的年会将在6月中旬于纽约举行，年会的主题是台湾研究的知识前沿与世界意义。在近几年地缘政治、美中对立、世界各地战争持续不断的脉络下，我们想叩问的是台湾以及台湾研究的意义为何。同时 NATA 的团队也相信我们对于台湾及台湾研究的想象不只是放在这些具观层次的变动去追问，我们不只要往外看，也要向内看，在比较中层级微观的层次上，台湾内部长期的议题及处境，例如原住民族、性别运动、移工、新住民、土地、环境运动、劳工运动等等，从这些领域去探究台湾及台湾研究的意义为何。因为我们相信台湾及台湾研究的重要性不只是放在比较的脉络或大国对立的框架下才有意义，台湾及台湾研究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从这样的立场出发， NATA 的 Call for Proposal 提供了三个关键字供大家思考，分别是 Worlding, Frontier, Contested Disciplines。欢迎大家由此出发踊跃投稿。除了投稿论文， NATA 年会也将有一系列精彩的 special event。 无论你是投稿者、讲者或与会者，希望2024年的夏天大家可以在纽约相见咯。
刚刚呢就是我们会长永英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 CFP 的重点，也就是说呢今年的主题是 Taiwan Studies Matters Worlding the Contested Frontier。
对，那现在我们想要来聊聊，就是就我们两个人对于这个标题以及对于这个主题的第一印象，以及我们个人的一些解读。那也希望大家听到这个主题之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对于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想法。
Frontier 这个词当然很马上就跳出来，对吧？那之前在2019年出版的这本书《台湾理论关键词》里面，好像也有提到这个词，当时是翻成中文是什么？我有点不太记得。
当初在这本书里面，是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李玉玲老师撰写了一个章节，他将 Frontier 翻译成前沿地带。
嗯，前沿地带这个感觉真的是蛮耐人寻味，因为感觉 frontier 好像常会出现跟比较边疆或是边陲很有关，对吧？然后前沿地带的话，就好像是跟边界有关，但也不直接等同于边界，然后它好像有一个关系存在。
对，所以李玉玲老师其实在这篇文章的这篇章节的最前面，他讲说 frontier 在中文脉络中，其实我们很常会理解成像是边疆、边陲、边界、边缘、前缘等，使用这些翻译或用这些方式去理解 frontier 这个概念。那他其实也呼应了所谓台湾在历史发展啊，或是地理政治或是文化论述上的一些概念跟想法。
而且我记得他好像用了蛮多文学的例子去讲，就是比如说赖河啊，或是王真和，或是武赫，在他们不同的比如说多语言的运用，甚至是用翻译这样的一个概念去思考的时候，那这个 frontier 就变得好像非常的有趣，有很多动态的交错。
对，所以在这个文章中，其实他使用这么多的一些文学作品去谈述 frontier 这概念，想要目的是要强调说Frontier 不仅仅只是所谓的边缘或是边界边陲的概念，其实可以去强调它的前沿的意思，去指称那些尚未明确划分的领域或规范之外的混沌之境。那这种混沌之境其实就包含了某种潜能希望，具有这样子的隐喻。所以说所谓 Frontier 前沿地带，就李老师在这个文章里面谈到，其实有具有反抗跟创造性的潜能，然后指向还没有具体化的一些未来。所以我认为这个概念对于我们今年的一个主题来说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真的，而且如果再合并看 worlding 这个词，就像永英提到的，就是说它其实同时有一个对外跟对内的事情。因为我记得前沿地带在李老师这篇文章里面，他有提到说好像这个化外之地作为一个境外，但是境外和境内是用特定的方式来界定彼此，所以感觉上好像这个跟 worlding 把世界当作一个动词是一个很贴合的一个互相呼应的事情。
没错，所以呼应刚才安如所说的，其实在这个整个标题当中，以及在我们对于 NASA 的一些期许当中，我们也是想要看看说如何去强调一种动态的行径，而不是一个静态去定义说啊，台湾研究就是这样，或者台湾研究应该是什么样子。那 worlding 这个词呢，刚才提到说它是以一个动态的，或是提供一种把世界或是看世界作为一件事情。那延续前面刚才讲到说关键字的这个概念，其实在2020-2021的 NASA 线上研讨会中的 Opening Forum， 它的标题其实很有趣的，就是所谓的 Keyword in Taiwan， 把 Worlding 跟 Keyword 两个字结合在一起。
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结合，而且在如果我们往前看，就是比如说近五年以来的 CFP 的话，就可以发现这好像每一届都彼此有一些连结，就好像说有一些话题或是有一些遗珠之憾，在前一届可能没有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在之后就想要延伸有点讨论，是这样吗？
我认为就自己参加 NASA 研讨会的经验来说，其实每一年我们都会有很多的不能说是遗珠之憾，或者说有些事情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关注，但是却没有机会在有限的时间或是有限的资源之中去探索。所以团队都会把这些概念记录下来，然后希望未来能够有机会去发展新的讨论或是探索的方向。
嗯，像今年的 CFP 里面有一句就是 Taiwan has long been a frontier for empires， 这个好像跟前几年也有一个呼应，是吧？
对，在2019年 NASA 在西雅图所举办的年会当中，它的标题是叫做 Destabilizing Empires from the Margin Taiwan Studies and Reflection。 我认为自己认为最有趣的是说， 这两个概念都提到了 empire 这个字，然后他把 empire 帝国不当作只是单一的帝国的存在，而是加入了 s 复数，所以强调说台湾面临的不只是地理上的 empire， 而是各种空间上或者是概念上有各种的 empire 正在环绕着台湾。
哇，这真的非常有一种建筑师的感觉，就是说好像我们不只是走在一个空间里面看待说、哦、在里面有什么，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像是从外面看整个结构的感觉，这真的是非常的动态。那像是刚刚讲到在Key World in Taiwan 是等于在西雅图的后一年嘛，对吧？
是。
那在 Keyword in Taiwan 的时候，其实就是也是有一个好像关键字跟动态之间的形塑视角的这样子的感觉。
没错，就如同刚才我所提到的，在202021这个线上研讨会的时候的 Opening Forum， 它叫 Keyword in Taiwan， 同时第一件事是它也使用了 Keyword 的概念，就是台湾透过关键字如何去形塑每个人的视角，或是每个人与台湾互动的关系，以及让大家去思考说我们是如何透过 keyword 这些关键字去认识台湾。
嗯，到了2022年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关键字放在 application 的感觉，台湾 studies in application， 有一种好像在不同领域跟场域之间透过实践去重新思考跟重新定义重新连结这样子一个延伸的台湾 studies。 那到了去年的时候则是 repositioning 台湾，
我们就强调说台湾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与群岛岛屿的连结。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从过去几年的一些 call for paper 或是一些讨论中，NASA 一直着重在所谓探索空间与指向性，所以我们并非特别的关注说定位或是定义台湾，而是去延伸这种场域，并且强调那种所谓的动态的连结。
嗯，非常期待今年会收进哪些很有趣的讨论哦。那其实这几年就是感觉好像在，因为每次都在不一样的地方办，这个好像是在北美的会议的一种性格，是吗？
对，其实北美的研讨会或是所谓的年会，每次在不同的地点举办，都会有非常不同的特色以及不同的关注焦点。
嗯，像去年是在 DC， 然后今年是在加州 Irvine 嘛。那像 DC 跟 Irvine， 好像就我个人啊，就是一个学术小白参加的感觉，就会觉得哦，好像真的会受到这个在地的都市啊、天气啊有一些影响。比如说 DC 就给人一种政治气息很浓烈，然后有一种好像在这边发言就是非常讲究一种跟国际外交的这个连结的感觉。
没错，所以 NASA 在 DC 那一年的会议，去年的会议的时候，其实有邀请了很多不只是政治或者社会工作的实践者，谈论说他们在工作上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透过学术与实践的连结
啊。但是在加州 Irvine 感觉就是哎，非常非常的舒服，是吗？
是的，大家其实可以想象，在南加州六月、五月、六月的南加州，天气非常的好，然后随时都是有大太阳，所以在加州的氛围相对于 DC 来说，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就算是办学术研讨会，大家也都非常的 chill
啊。嗯，不知道纽约会怎么样呢？哎，讲到这个纽约的感觉哦，就是我们等一下再来多聊聊关于 NASA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研讨会，也来跟大家聊聊哎，那如何期待接下来在纽约举行的2024 NASA 年会咯。说这么多，就是在北美有这么多学术研讨会，到底 NASA 有什么不同啊？
对， NASA 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组织。就我个人参加的经验，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组织。那可能是因为我自己认为是因为主要的组织者是以研究生与新进学者为主。
嗯，其他的研讨会感觉好像比较是会是 senior 一点的学者为主，是吗？
是，所以其他的研讨会，就我个人的观察，其实比较多偏向说中生代或者是已经非常资深的学者为主导，这样子可以提供更加专业的一些组织性的规划。但 NASA 就这个点来说，虽然说没有这么多资深的学者参与，但反而好像能像我刚才讲带来更多的活力，或是能够有更多多元的观点、新的视角。
嗯，这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作为一个学术小白，我第一次参加就是那个线上的那一年，然后呢在参加之前已经很多人告诫我说，哦，研讨会是一个 hierarchy 非常非常严重，然后你要很小心，因为很容易就会被冲康这样。然后结果我参加之后就很惊艳，因为大家在讨论的议题就是比如说，哎，对于研究生，尤其是台湾研究生在北美读博士班读研究所的心理健康的关注，像这样子的观点是我在参加之前我没有特别想到说，哎，原来会有这样的一个研讨会专门设定像不同的这个小组，然后在一个时间里面大家用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彼此能够互相 support。
对，所以说其实可以在 NASA 的研讨会发现说大家关注的并非只是很潮流啊，或者说现在最热门最流行的话题，而是说去着重在到底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尚待关注，或者说需要更加 focus 的一些议题。透过不同的互动，通过不同的讨论，然后我们也去看说议题是怎么样的出现，然后这些议题它之后会如何累积以及如何转变。
嗯，不过一般来说好像研究生参加研讨会还是会遇到一些难题对吧，像我真的来念博士班之后我就发现，诶，研讨会超级多，可是我的钱包没有这么充裕，因为每个研讨会 Loma 都收很多钱坦白说，然后有时候你也会感觉到虽然研讨会看起来五花八门，然后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议题跟不同领域的学者会参加，但是就还是有一些议题好像相对来说会比较边缘一点。
没错，所以就讲到了说参加研讨会尤其对于刚进学术界的研究生或者是新进的学者，参加研讨会最重大的问题，第一个当然是费用的部分，因为要飞到一个地方或是要在那个地方住宿，参加研讨会就是一个非常贵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我做的研究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主题，或者是没有太多人做的主题，我去参加这种会议我到底可以跟谁对话，那这些都是让我会非常担心的事情。
不过我觉得 NASA 蛮好的一件事情是，像其他的研讨会就是你要交年费对吧，会费，然后你还要再另外交报名费你才能够真的去参加。
对，所以其他的研讨会尤其是大部分现在在北美的研讨会，除了说年费跟所谓的注册费以外，还会有很多额外的费用，所以是一个金钱上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但像安如刚才讲的 NASA 好处在于说我们目前其实报名费比较低廉，相对低廉，以及我们没有年会费，如果想要尝试试试看参加研讨会的话是一个好的起始点。
而且刚刚志涵有提到哦，就是说这个 NASA 年会其实组织者是以研究生还有新进学者为主嘛，所以其实每年团队成员都不一样，然后大家都是比较从 service 的角度来加入，然后大部分都是无偿的志愿者。
大家可以想象说在组织年会里面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对于台湾或是对于台湾研究有非常大的热忱，因此想要提供这样的一个场域或是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所有对于同样内容同样的领域或是同样的主题有关心的人一起来讨论。
所以因为志涵有在 NASA 的整个组织里面有做过比较决策核心的事情，所以我就很好奇想要问到底为什么一个研讨会会这么贵
啊？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在我自己参加这个组织以前，我一直觉得说参加研讨会，每次我参加研讨会都已经缴了注册费，岂不是就应该要有好好的服务啊，或者说好的一些收获嘛？但作为组织者而言，研讨会真的是非常花钱的一件事情。举例而言好了，大家投 paper 进来就会需要有 paper 的 reviewers，那 reviewers 每 review 一篇文章，虽然说我们可以提供的费用不是很多，但是也希望说大家做学术工作都不是一直以无偿的心态来付出，而是说当你能够作为 reviewer 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尊重这些人的专业，因此我们会提供少少的一些 review 的费用。
是，
对。然后之后呢，如果我参加研讨会会有所谓的讲者的话， 那也是一样，虽然说费用不是很高，我们也希望去尊重每一位讲者的专业，因此会提供他们一些费用。
所以其实在费用上面也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其他这些研讨会真的是需要就是用使用者付费这个概念跟大家收取比较多的费用哦。但这其实也就是 NASA 作为一个蛮珍贵的社群，这真的是一个很使命强大的社群，因为不只是关怀说议题的走向或者是学术环境，其实很大一个程度我觉得有参加过的人都会感受到，就是非常的看重参与者，然后非常的关心研究者本身的生命经验。
是，所以 NASA 其实最希望提供的并非只是一个专业学术性的探讨，而是更想说创造一个有对于研究生对于学者们都友善的环境，让大家能够讨论多于批判，并且让大家能够集思广益去贡献自己想要自己有兴趣的议题。
嗯，其实我们确实是有非常非常多想要跟大家讨论分享的议题，不管是在 podcast 或者是直接在年会里面的活动也好，或者是一些特别的panel 的设计哦。那我们呢就也很想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下一集，也就是我们Season 3 Episode 1 正式推出第一集，就想要跟大家聊聊关于研究生在美国都很多人要负责教书，那教书啊，其实是有点挑战性的，对吧？
是的，教书的话势必会经过很多非常快乐的事情，也会有非常多的痛苦，希望能够有找人来分担或是寻求意见。
没错，所以我们非常的希望呢，如果听众有相关的经验或者是思考，请留言，或者是想要传私讯的话，也非常非常欢迎，不管是 socials 上面或者是在这个 podcast 下面留言，都很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提问或者是你的经验跟思考。
再次提醒大家，2024年 NASA 的年会预定于明年的6月中在纽约市举行，征稿一直到12月底，欢迎大家投稿，大家快点来。
没错没错，其实征稿的这个 portal 现在已经就是上线了，而且呢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年末大家都非常的忙碌，没有错，但是欢迎大家持续的就是追踪NASA 的社群，包括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 Instagram 或是 Twitter， 还有我们的网站上也都会更新哦。因为其实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前几年好像在征稿期限上面都还是有稍微做一些小小的调整，适应大家的需求，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就是随时可以关注我们有怎么样更新的消息。
最后很开心能跟安如一起带给大家 NASA Podcast 的第三季，那想重听第一季和第二季 Podcast 的朋友们，也欢迎上我们的官网或是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搜寻 NATSA。
耶、yeah, 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